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制作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感兴趣的朋友，以及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并且热心传福音的基督徒。您可以透过电话和电邮向我们索取，或浏览我们的网站 cgbconline.org 来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和制作。您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Google、 Spotify 以及 SoundCloud 等各大 Podcast 平台的手机应用程式上搜索 CGBC Online 或加拿大华播来收听华播的制作。我们也欢迎您以自由奉献的方式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感谢您的收听。
那想必大家都看新闻也都知道了，在这周一2月6号的凌晨，当地时间凌晨的4:17，在土耳其南部接壤叙利亚边境发生了7.8级的地震。那地震的震中是位于土耳其的加济安泰普省。那这次地震包括土耳其和叙利亚共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9000人。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呢，至少要到50000人以上。至少有90000人受伤，而且有不计其数的人失踪。是这一个世纪以来在这个地区最强的地震。那这样的消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一个问题：神，你在哪里？我们不禁会去想，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诸般的患难？这种天灾发生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往往在这个时候，人更会质疑，神，你是否是美善的？你是否是良善的？你是否如你所说的一样，是慈爱的，是信实的？而这恰恰不仅仅是基督徒会问的问题，往往很多不信有神的人常常把这个作为他不相信有神最强有力的理由。他认为这样，因为这些事情的存在，所以神不可能是存在的。即便如此，在雅各书当中，他针对苦难的问题给予了最重要的诠释。在一开篇，他就选择把整个书卷的话题定格在试炼和试探上面，为的是要让信徒明白痛苦存在的意义，为什么会有苦难，神是如何使用这些苦难让信徒成圣。那接续我们上一次所查考的雅各书1章2到8节的经文，在试炼当中喜乐的秘诀是看试炼为我们信心得到试炼可以成为完全，让我们的忍耐可以全备，让神的形象能够倒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途径。而要拥有这样的心态，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而得到这智慧的途径就是向神来祈求，因为他是厚赐予人也不斥责人的。但祈求也有条件，我们需要用信心求，向他专一的求，因为他是专心赐福给我们，而不是心怀二意的求，而不是有两颗心的求，而不是去侍奉两个神的求。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雅各首先延续上一次所说的喜乐的话题，他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去证明试炼临到的时候的一个场景。那接着他要让信徒知道，忍受试探的结果是有福的。我们忍受试探不是没有目的的，而是有一个好的结果，并且解释当信徒能够忍受试探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原因来明白试探为什么会临到。他用了三个步骤来让我们明白这忍受试探会带来的福气。那第一是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我们内心仍然可以有喜乐。第二是面对最终的结局，面对最终的结局的时候，我们会得到奖赏， 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第三，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位神，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的美好。我们先看第九到十一节，这边经文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惨。首先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两种人，在上一段我们在看的时候看到两种人，这一段又看到两种人。在六到八节我们看到两种人是什么人呢？一种是凭着信心向神去求智慧的人，另外一种人是心怀二意没有定见的人。那这两种的人他们结局是截然相反的。那么在九到十一节的时候我们又看到两种人，这两种人是一个是卑微的，一个是富足的。那卑微什么意思呢？比较明显是形容在经济上面的卑微，形容他的经济状况处在社会的底层。那这样的人他没钱也没势，这就和第十节的富足成为了一个对比。而雅各正是在劝勉他们要因为他们的地位升高而喜乐。那对于富足的人劝勉正好是相反的，富足的人要降卑也该喜乐。那这会引发我们一连串的问题。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想，那卑微的人是怎样升高的呢？是因为他赚了更多的钱吗？是因为他的地位提升了吗？那富足人又是怎样降卑的呢？难道是他投资失败了吗？而且到底富足的人是哪些人？这些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呢？我们首先来看，卑微和富足这是一组的形容词，是相对立的。那理解为经济上的卑微和富足。那升高和降卑是否也是经济上呢？好像只是在说一个普遍的道理，说你一旦有钱了你就应该喜乐，然后但是如果这样说好像说贫穷人还说得通，那说富人说你变穷了也该喜乐，好像就说不通了，那显然就不太符合雅各的逻辑。这里单纯讲的位置的变化好像不能用外在的事物，用我们的财产，用我们经济的能力来去理解。那有一个突破点呢，我看到的就是喜乐这个词，因为在二到八节的时候关键点也是喜乐，那这个词跟第二节出现的那个大喜乐是不大一样的。喜乐在这里的另外一个翻译可以视为夸口，或者是引以为傲，所以是用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让这个人他会认为这是值得他去骄傲的，值得他去夸口的，值得他去炫耀的。那雅各肯定不是要求我们用财富去炫耀我们的地位，去炫耀我们的身份，不是夸口我们的经济能力，不是夸口我们的房子车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他不是在形容一种负面的夸口，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说的，是一种在基督里的夸口。他在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七节那边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无论信徒的经济地位如何，当他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就已经升高了。无论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当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的地位就已经升高了。所以以这个可以引以为荣，可以夸口。凭借信徒的信心，我们应该能够看到我们属灵的地位是远远超过我们社会的地位的，我们属灵的能力是远远超过我们在地上的权势的。雅各让经济贫穷的信徒对于他们将来在基督的国里的荣耀那样的一个丰盛，那样的一个丰富，要他们有盼望，因为那时要得到的产业是远超过今生的。当我们基督徒，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与主连结。当我们的生命与他连结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地位就一同的升高。这是该喜乐的，这是该夸口的，这是该引以为傲的。 而反过来，富足人降卑是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我们跟贫穷人用类似的语境来去理解，那富人也要一样，和穷人一样，要看到属灵层面的现实，看到的不仅仅是外在的富足，是一种属灵上的富足。雅各特别描述，这些在物质上的富足是不可靠的。第十节的后半段，雅各给出原因，他说，因为它必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十一节又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雅各很喜欢用比喻，这是很符合犹太人的传统。前面二到八节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好像在海浪上面翻腾的船，那这里呢，又用在旷野当中的草和花来去比喻。那这是在以色列地的一群草与花，大家可以看到草跟花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那么它花草会枯干，花也凋谢。为什么会枯干？为什么会凋谢呢？因为太阳出来的时候，热风刮起，它们就枯干，就凋谢了。富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必这样衰惨。雅各用的这个比喻去形容财富的价值，就如同这瞬间会过去的草上的花一样。那对于当时的读者，这可能是一个很熟悉的比喻。那我们可能没有去过圣地的，没有去过耶路撒冷的，没有去过巴勒斯坦地的，可能难以去想象。但大家可以去想象，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提前发芽的花朵，就会冒出来，遍地都是，就像这样，遍地都是。但是呢，他们会像在整个伯利恒的野地，他们会像地毯一样铺满全地，而且是瞬间之间就产生这样的。所以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哇塞，很美的一个场景，所有的这些全地都铺满了绿色和这些紫色或者是粉红色的花。但死海一带也是非常炎热和干燥的，其实是不利于植物生长的。所以当这些花开了以后，往往很快随着炎热的太阳的照射，并且伴随着从东边刮来的东风啊，这个东风很重要，不是诸葛亮借的那个东风，但是一样的道理。那前一天还盛开的花，前一天还绿油油的草，到第二天就可能枯萎了。而东风在旧约的时候常常是用来形容神施行审判的工具，审判谁呢？审判以色列，就带来大干旱。当干旱来临的时候，往往是伴随着从沙漠那边刮来的东风。那富人在追求财富的事上，也会像这些花草一样枯干，到了审判的时候是无法拯救他的，到了审判的时候是会转眼成空的，他带不走什么，更不能用它在神面前用来去夸口。这财富是不可以用来引以为傲的，也不会带来永远的喜乐。诗篇49篇第6到7节也是这样形容的，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后面16到20节又这样说，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他仍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荣中而不醒悟，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那这就很形象的帮我们描述了雅各这里所讲的，到底我们为了什么而去夸口？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富足吗？是因为我们原本的社会地位吗？不是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包括有钱的人，包括地位高的人，信了主以后，要与主的受难和他十字架的形象，与他那卑微的身份产生认同。因为耶稣他原本有神的形象，但却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自己卑微以至于死。所以物质丰富的人和物质缺乏的人是一样的，他必须超越他所拥有的环境，他必须超越他现有的财产，以属灵的眼光， 以属天的价值来看他的生命，而不是哀怨自己处境的变化，或者因为自己的富足而夸口。这才是真正智慧的体现，这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的体现。那弟兄姐妹，我们也当省察自己的生命，我们是以什么夸口呢？我们可能嘴上不会说，我们心里是倚仗什么呢？是倚仗我们的财富吗？是倚仗我们的社会地位吗？是倚仗我们的工作吗？我们会不会因为自己的富足而夸口？是不是我们的名声、权力，是别人的称赞，还是其他的世人会看重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以这些的标准来去衡量自己，我们是无法忍受这些环境的变化的。如果今天是很有地位的人，然后我倚仗他，我认为那是我的富足，我借来去夸口，这是我所倚靠的，这是我生命价值的所在。那如果我失去了，我将生不如死。当我引以为傲的财富、权力、名声，无论任何的这些东西，当我失去的时候，我的生命将会被击垮。那同样的，对于缺乏物质丰盛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看到我们在他的里面被高举？在世人的眼中或许会嫌弃我们，或许看到我们的地位、外表、穿着会轻视我们，但在主里面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样的？是不是与主一同坐在高天上了？我们是否会相信主被高举，所以我们也被高举？我们是否相信主被尊荣，我们与他一同享受尊荣？对于富足的信徒，更需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盼望和信心不是来自于财富，不是来自于我们今生所拥有的一切，因为它会如花草过去。唯独把信心建立在主里面的，是享有永恒的盼望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思想耶稣是如何从原来的高位降卑为人的。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没有什么样的财富、地位和可夸的东西是不可以撇下的。我们当回想，甚至当撒旦只给他万国的荣华的时候，他都不为之而屈膝，而且最后他甘心顺服神，且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救赎。无论贫富，我们都当仰望耶稣。有位牧师这样总结这一段的经文，我觉得还蛮贴切的。他说，当失恋临到穷人的时候，要以属灵的眼光为他拥有不能夺去的属灵丰富而喜乐。当失恋临到富人的时候，也要以属灵的眼光为他在基督里永不衰残的丰富而喜乐。为不能夺去的丰富，为永不衰残的丰富，这是基督徒喜乐的来源。那接下来雅各要让信徒明白，当我们面对最终的结局的时候，当东风刮来，当审判要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当我们忍受试探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十二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在第一章的教导阐述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应当对智慧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正确的理解智慧，就意味着将我们的信仰和行动是需要结合起来的，而不是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面。正确的理解意味着上帝的应许是凌驾于我们今生的忧虑之上的，这才是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是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超越死亡的，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这才是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智慧是有福的。有了这样的智慧，任何的试探或者是试炼，我们都可以忍受，因为信徒已经获得了从神那里而来的生命的赏赐。那这赏赐是什么呢？那这里提到的就是生命的冠冕。在新约的书信当中，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多次都提到，当最终主要再来的时候，信徒从主那里会得到什么样的赏赐， 就是这个冠冕。新约的作者一直不断地再去强调，再去重复，这是我们将来必得的赏赐，而这个赏赐是好的无比的。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在提摩太后书，他继续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彼得在前书五章四节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在启示录，约翰对教会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当我们提到冠冕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想象是什么，会不会是长这样子的金国王室的冠冕，上面镶嵌很多的宝石，价值连城，对吗？但是这个冠冕稍微提一句啊，查尔斯目前还没有戴上，对吧？要到五月份的时候才能戴上。那这样的冠冕是不是当时的人所理解的呢？当时人更多想象的，就好像保罗所说的，那教力争胜的，他们要得的是那能坏的冠冕。为什么冠冕是能坏的呢？这是因为当时他们所得的更多的是一种桂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称冠冕为桂冠啊？桂是一种植物，就是因为当时在无论是奥林匹克的竞技，还是在各个城邦的竞技，他们都会得到用一种的特殊的植物所编织的冠冕。这个所编织的冠冕会不会坏？一定是会坏的，因为它是植物，它脱离了水分就会坏的。所以保罗说，他们教力争胜的，他们这些参加体育竞技的要得的是那种可以坏的冠冕，是会过期的。而基督徒所得的冠冕，虽然不是像这样的一个王冠，但是呢，它仍然是那样的一种的桂冠，是不可以过时的，是不会被撇弃的。那并不是说那个就是金子打造的，所以它就不可以毁坏。那雅各的劝勉是要信徒在经历患难和试探的时候，让我们想到未来神应许我们的奖赏，这是我们忍受试探的动力的来源和盼望的来源。我们不是凭空的忍耐，不是无目的的忍耐，不是没有希望的忍耐，而主所应许给爱他之人的赏赐正是这个。有一位解经家说得很好，他说这种奖赏是唯有真正的基督徒才懂得欣赏的，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会为那个自己眼睛现在并没有看见，但需要他的信心看到的那个未来的生命的冠冕而去奔跑，而去忍耐诸般的试炼和试验。在世上我们会面临诸多的苦难，生活当中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但当我们有属天的眼光，把那些环境的变化、人际关系的紧张、服事上面的拦阻看成是神为了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完全而给我们的试验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之后的动力和目的。一个拥有属天的智慧的人是这样想的，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不懂得这意义的人会有另外的一种反应，就是认为当他遭遇环境的变迁的时候，当他有人生当中的苦难的时候，当他遇到困境试验的时候，这些都是神跟我过不去，都是他在找茬，都是他要害我，他不过是为了要抓住我的把柄才在我面前安放这些绊脚石。为了不让信徒有这样的误区，雅各在第13到第15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 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雅各特别强调，信徒当如何在试探当中去面对神。那这边的试探和之前所翻译成试炼的那个词，它这两个词汇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它基本的意思是相同的。那这个词包含着试探、试炼，或者是那种检查、查验的意思。所以要根据上下文才能决定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试炼或者是试探。那么显然呢，根据后面的描述，我们就看到这是在形容一种当人被引诱导致犯罪的事情，这是这里所描述的试探。而雅各在这里也描述了一类人，这一类人跟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个心怀二意的第八节，我们看到心怀二意的人也可以是理解为同一类人，因为他们心怀二意，所以当他们遇到困境、苦难和试炼来临的时候，他们不会用上头来的智慧，不会用属灵的眼光去对待他所面临的遭遇，反而会埋怨神，会认为这是神对人所施行的恶，会怀疑神的良善，会怀疑神的信实。在他的眼光中，所有的试炼、痛苦都只有可能是从邪恶而来，往邪恶而去。它的起因一定是恶的，它的结果也一定是恶的。这样，他自然就会认为神是设立这些困境，作为圈套，让人去上当。缺乏智慧的人和对上帝心怀二意的人，都不会在困境当中、在患难当中、在试炼和试探当中去仰赖他、去信靠他，反而呢，会产生一种扭曲的神跟人之间关系的看法。那雅各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看法，所以说人若被试探，不可说是被神试探的。这不单单是一种明令禁止，而是因为呢，他给出原因，是因为神是不能被恶试探的，他也不试探人。那试炼和试探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个比喻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估计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购买新车的这样一个经历，买车的经历。那么任何的新车出厂之前，汽车的公司需要用各样的方式和方法去检验这个车子是否合规。我太太 Indigo 之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做检验的。大家不用看呢，我也不是为了要这个给大家推销这个公司。那去检验这个车子是否是合乎规格的，如果找出毛病的话，那就要在销售这个车之前提予以更正，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可惜，我们也看到经常如果你买了新车之后，然后那个车的公司给你寄一封信来说这个什么 recall， 需要你带回车厂去，然后去检修，有一个问题。但尽量他们在车销售之前要做最后的更正，那这就可以理解为试炼，那可以理解这个意思，这就可以理解为试炼，是检验，提前做出修正。但如果是另外一家汽车公司，把这一家的汽车公司拿来，去检验对手的车厂的汽车情况的时候，为了要给自己去做这个广告或者是宣传怎样，那可以说这个情况或者说这个动机就肯定不一样了，对不对？如果是他的竞争对手去拿他的车去检验的话，那他会想方设法去找出毛病，可能很多他试验的那些器材他的那些方法都是类似的，可能是同样的过程，但是呢，试验的目的是要挑这个汽车的毛病、它的问题去做反面的宣传。那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试探了。大家看到可能过程是一样的，但是在第一个情况，他因为是为了要去修正，为了车的好处，所以是试炼。那第二个，他的动机是坏的，他的动机是反面的，所以成为了试探。神虽然会试验他的儿女，会试炼他的儿女，但目的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忍耐得以完全，而不是引诱我们要去犯罪。 他的目的不是要摧毁我们对他的信心，而魔鬼的目的恰恰是这样的。但试探既然不是从神来的，那究竟从何而来呢？那我们很会想，这个很自然的就会想到，那一定是从魔鬼而来的，对不对？我所有犯的罪一定是魔鬼的问题，那我任何犯罪的时候一定是因为魔鬼的引诱，所以我真是苦啊，为什么魔鬼要来引诱我呢？你不能去引诱别人嘛，对不对？其实可能我们要说的，这个如果我这样想的话，别人可能会我说魔鬼才没有空理你啊。我们任何的人，我们经常会想要这样的一种借口来去把这个罪责归到某一个东西上。你不能归到神身上的时候，你就归到什么？归到自己外界的压力上面，归到魔鬼上面，归到属灵的征战上面。但雅各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什么呢？十四节他说，人被试探是因为什么？因为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这里牵引和诱惑这两个词都很形象的，非常非常的形象。雅各很喜欢用比喻给大家描述画面，他很喜欢用词去给大家描述一个场景。那这里牵引呢，有落入陷阱啊，或者被野兽拖走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大家知道，在野外的时候，如果你遇到强有力的这个野兽，无论是狮子啊，或者是猩猩什么的，那他要拖走人是轻而易举的，轻而易举的。那么诱惑呢？诱惑就是用来形容鱼饵，用鱼饵去引诱鱼上钩的那个动作，就是诱惑引诱。所以欲望好像是被猎人捕获，或者是被钓鱼的人用诱饵勾上来钓走那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自然的欲望会被利用而产生罪的后果，那罪之后又会生成死的后果。那这里雅各又用了一个比喻，好像一个东西它生长，然后怀胎，然后再生下下一个结果的过程。那其实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寄生虫，寄生虫它专门寄生在宿主身上，吸取宿主的养分，然后呢它还在宿主身上去繁衍，繁衍它的后代，让更多它的后代生出更多的后代来，去吸取这个宿主的养分，直到什么时候？直到这个宿主完全的被消化了，消亡了。那曾经我看过有一个这个动物世界的一个片子，还蛮恐怖的，就形容有一种的这个有一种的寄生虫，它会在毛毛虫身上，然后呢进入它的大脑，去操控它的大脑，然后呢产卵，去吸取这个毛毛虫身上的养分。所以这个毛毛虫平常你会看到它的动作只是有些怪异，但是它还是会蠕动的，还是会蠕动的。但是呢它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的意识。这样的一个毛毛虫就好像一个完全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人，去犯罪的人一样，里面已经死了，外面还像活的一样，但他所做的事情都已经是终究会造成死亡的后果。同样，私欲在不敬畏人的身上会发生出罪和死的后代来。当我们看到欲望，它是不会直接变成罪的，它是有一个过程的，经过一段的时间的生长，它才会产生罪的果效。曾经有人是这样定义罪的，说罪就是用不合理的方式去满足神所赐给我们合理的欲望。那试探的目的呢，就是利用我们自然而然的欲望，去用自己的方式而不是用神的方式，用自己的时间而不是用神的时间，来去自我的满足。那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但是我想要讲的是最原始的、最初的那个欲望来自哪里呢？来自伊甸园。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他用他们的欲望来作为诱饵，让他们上钩，最终让他们用神所不允许的方式来满足。蛇对他们说什么呢？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对罪有一个很好的总结，他把罪基本上就分为三类，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这样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这三种的总结恰恰对应了在伊甸园当中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是怎样被诱惑的。他说那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那这是什么？肉体的情欲，也悦人眼目，这很明显是什么？眼目的情欲，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这是什么？今生的骄傲。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罪在我们身上的辖制呢？那很明显不是通过向罪屈服，为自己的罪去找借口找理由，这是不可以的。但同样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个误区，认为只是单纯用自己的意志我们就可以去克服它，我们妄想从我们的系统当中好像把它像一个病毒一样去清除就好了。这两种的想法其实都是魔鬼的谎言，因为一颗不顺服神的心是不会将他生命当中的罪去除的。一个心怀二意的人，罪对他来说就好像在汽油上面，汽油倒在火焰上面，只会产生更大的灭亡。圣经给我们提供对付罪最直接的方式是远离，不要让欲望在我们心中逗留生根发芽。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就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并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保罗在这里解释的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动作，一个动作是逃避，另一个动作是追求。两个动作有什么相似性？都是用跑的。哎，无论是逃避还是追求，都是用跑的。有一种急切感，有一种急迫感，面对罪的时候要逃离，但是你的逃离要有方向，不是这边如果一说着火了大家全部都到处四散逃亡，你要往出口走，是有路径的，是有目标的，你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而且不单单是自己追求，还要怎么样？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一起来追求。你需要一个群体，你需要有伙伴。所以对付罪就像那一句话说的，我们不能禁止飞鸟从头上经过，但我们可以禁止它在我们的头上搭窝。我们不能禁止飞鸟在我们头上经过，但可以禁止它在我们头上搭窝，就是这个意思。而做到这个的基础是顺从圣灵的引领，是有智慧的眼光，是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和二十四节这样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因为我们被会引诱的很大的原因是有两种错误的想法。第一种错误的想法，我们认为神不会满足我们的欲望，也是我们怀疑他的良善。我们认为神是恶的，他不会去满足我们心里的最终极的想法和最终极的渴望。那第二点呢，另外一个误区是我们会认为或误以为世界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世界可以满足我们心中最终极的渴望。但往往这个想法只是看到了世界能够提供的那短暂的眼前的我们误以为的好处，而忘记了神的恩典和供应，忘记了任何世界提供的满足它不仅仅是短暂的，而且还是有代价的。那个代价它会像陷阱和诱饵一样让我们上钩，让我们被网罗住，从此犯罪而搭上自己的性命。 我们在不对的地方，或者说不属神的地方去寻求满足的时候，是终必会渴死的。在一部电影中，有一些遇难的人，他们乘坐救生艇在海上正在漫无目的的漂流。那随着日子过去，他们在整个烈日的暴晒下，他们的口粮和淡水都用光了。那一些人呢，他们就口渴的发狂。那有一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那有一个人无视了之前他们同伴的警告，就怎么样，喝了海水，对吗？喝了海水，那他很快就死了。因为海水当中的盐分是人体可摄入的安全的盐分的7倍，喝了它会导致什么呢？你看似是水，对不对？你看似它能满足你现在的口渴，对不对？但喝下去以后的状况呢，产生的结果是脱水，对吗？因为肾脏需要额外的水来冲洗那些过多的盐分。所以当一个人他喝的盐水越多，他就会越渴，直到他最终脱水而死。世界对我们的诱惑，世界对我们的网罗，就像是这样的，它看似应许你是一个能够解尽渴的事情，但实际你吞下去的时候，它是苦的，它所造成的后果是死亡。当我们放纵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像这个人一样。当我们极度渴望那些我们看起来我们想要的东西，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那恰恰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事情的相反，相对立的。事实上，它是可以杀死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需要的不是灌眼前的盐水。当我们在经历试探的时候，不是用眼前的这些短暂的好处来去满足我们，因为他们会转瞬即逝，如花草一样一夜就枯干了。我们所剩下的就是死亡和灾难，持续的犯罪只会以死亡告终。我们需要的不是这短暂的盐水，而是生命的活水，而从基督而来的才是生命的活水，那样的终点，那样的结局才会是永生。当我们面对生命中的试探的时候，我们需要把目光从我们眼前的试探当中转出来，转而去转向神，从我们那些世界给我们的诱惑当中转出来，去转向神，去从那个短暂的满足当中转出来，去转向神。但这需要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而不是邪恶的。所以接下来雅各要向信徒强调神的属性。16-18节，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上一次我们在看5节的时候，看到神描述的是后赐予人且不斥责人的神，而雅各继续针对我们面临的试探当中去质疑神的良善和信实的时候，用这个说法来去强调神的属性到底是怎样的。所以他劝诫我们不要看错了，因为我们经常会错看神给我们的环境，错看神对我们的这种的试炼是一种对我们的伤害，错看他的动机，我们也会错看罪跟世界给我们提供的出路，我们认为那是好的，是良善的，这就会错看。犯罪的问题，有时候我们会把责任推卸给神，或者推卸给魔鬼，不寻找自己的问题，这也是错看。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被欺骗，不要被迷惑，因为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都有互联网，我们处在一个信息饱和的状态，只要你打开手机，你的平板或者电脑，总有你喜欢看的内容，即便你不知道你喜欢看，算法也会算出来推送给你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你可能会喜欢的东西，导致你离不开，导致你的眼目不断的被世界推送给你的内容去牵引，去诱惑，让我们看错。 我们会误以为这就是世界的真相。我们误以为我们一切所需要的网络、人工智能、科技与狠活都可以满足。所以有解经家这样总结，如果对于罪人最大的试探是不信，那对于信徒来讲最大的试探就是看错了，就是看错了，看错事情的本质而被欺骗。那看错的反面是什么呢？那这个正面的劝勉是对神的属性，从十七节来讲是指出神一切的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才不会看错。那神的赏赐至少有五种，这样的特质是有各样的，是美善的，是完备的，是从上头来的，是不变的。雅各这样的描述就是为了让信徒知道，一切美好的事物无论是本质上是好的还是出于好的动机，这其实都是出于神的美好，所以它才会成为好的，对我们来说才是可喜悦的。一切美好的被造物背后都有一位美好的造物主，一切美好的东西背后都有一个美好的设计者。这也包括他厚赐与人从上头来的智慧和完备的信心。而且呢，这个恩赐是不改变的，因为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那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想过影子是怎么形成的，但这里最直接的含义是天上发光的光体，用来比喻神的荣光，例如太阳啊、星星啊或者月亮。那这些的星体它们的光来自于哪里呢？不是单单它们本身自发的，而是因为来自于众光之父，它是所有光体的那个源头。任何的天体的光不能穿越所有的物体，因为物体的会被光线去挡住，所以呢影子才会形成。而因为这些物体也这些光体也会旋转，所以造成影子的转动。而对神来说，因为他要强调他是不改变的，所以对他来说没有因为转动而产生的影子。为了这个我还专门去了解了一下光和物体的这样的一个交互。那有没有光是可以穿过一切物体的呢？有近似的，比如说 X 光。X 光就是可以穿过大部分物体的，但也有物体它穿不过的。那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神所产生的光，两种的方式。一个是它是光的本源，所有的光都是从它而来的，所以在它本身是没有造成影子的可能性的。另外呢，它所发出的光可以穿透一切的物体，在它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黑暗，它的光是不能被拦阻的，所以也不会造成影子，就像一个透明的东西，万事在它的面前都如透明的一样。这个光是不改变的，能够穿透一切，显示给我们它永恒不变的属性，监察一切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更是彰显在信徒上，按照他的旨意，他是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他所赐的是生命，让我们在属灵上面能够有重生，透过他的真道能够有新的生活。他在基督里生了我们，让我们因为他而成为神的后裔。这恰恰体现了神最终极的美善和恩典，这就是他对人的救赎和拯救。这是他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个新生命也是赋予我们神的旨意是美善的，告诉我们他福音的真道，让我们成为出熟的果子。在与试探和试炼的斗争当中，在这样的挣扎里面，他给我们最珍贵和最重要的武器是他的真道，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凭着信心去向他寻求智慧，去认定他，就可以忍受生活当中一切的试探和诸般的试炼，得着生命的冠冕。最后，曾经有一位神学家，他写了这样一个公式，告诉我们如何来理解犯罪、死亡和生命冠冕的关系。忍受试探的公式，第一个是私欲加试探等于罪与死亡。第二个公式，试炼加信心与忍耐等于生命的冠冕。我们的抉择是什么呢？